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起来聊聊天。最近其实新闻类的东西比较多，上周发生了不少挺震动的事情，而且有一些事情就在我们例行周四选题之后，到今天周日录节目中间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内容也做了一些调整。首先第一个话题，当然，国庆是今年的诺贝尔奖的颁奖周啊，我们一直看了从一开始啊，生理学奖、化学奖、物理奖到后面的一些奖项，一天一个。这里面我先说说我个人的感想啊，其实可谈的爆点没有去年多，但是我认为其实是好事啊。去年诺奖实际上是整了个活儿，就是，本来诺奖从有这个东西开始到现在，它就是一个强调它的科学性、严肃性，而且不惜牺牲它的时效性来追求它的权威，啊，所以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很多得奖的，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三个奖，啊，物理、化学和生理学，这三个奖往往都是滞后很多年的，经常滞后十几二十年甚至更久，就是为了确认某个突破性的发现或者成果，它确实是有效，确实是成立的。这样就带来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点，就是我不在乎时效性，我也不在乎新闻性，但是我一定要讲给可靠的、确定的。那我猜想，去年诺奖的核心团体里面有个人说：“哎呀，最近我们这个没什么影响力啊，年轻人都不关心啊，我们这些发出来东西没人在意呀，要不我们整个活吧。”啊，所以去年整了活啊，把物理学奖发给计算机科学奖，跟上了 AI 的这条线啊，几个奖都是跟 AI 有关的。但这个整活呢，显然我觉得效果不好啊，我估计被圈内的人骂个狗血淋头啊，整挺好，哎，以后别整了。所以今年很明显，三个自然科学的奖又回归到了传统的路线。这三个奖其实意义都挺大的。都是多年以前做出，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是确实造福于人类的啊，像物理的那个量子隧穿啊，生理学奖是关于免疫系统的一个东西，这些都是已经有实用价值的一些很重要的技术，权威性也毋庸置疑，在圈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异议，大家都觉得这就是该得奖，所以自然科学这三个奖我觉得很正常，但也就没有太多可聊的啊，大家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科普的文章或者是视频啊，讲的都挺好，没什么大问题。那真正比较有关注爆点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最后10月10号发的这个和平奖。这个奖是场外因素把它带爆的，主要就是董王，董王是真的非常执着的想拿这个奖，在发奖前非常非常想拿，没拿到的时候极其的失望和沮丧，然后通过一天的自我心理疗愈啊。然后又出来说一堆话，开始自我安慰。比如他昨天说啊，这个奖大概是发给2024年的做的事情的，那我做的事情都是2025年的，所以应该明年拿这个奖。所以就是很明显看到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就特别真的非常想拿啊，结果没有给他，给的是谁呢？给的是委内瑞拉的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啊，一个女的。这个人本质上就是一个美国代理人，而且他甚至不是美国代理人，他是以色列代理人。他是非常非常亲以色列的，而且不是亲以色列，是亲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就是以色列的复国主义者。他是以色列复国主义者的代言人。那当然，顺便就非常非常的亲美。曾经是说我上任之后要怎么怎么跟美国深入的合作啊，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出卖国家利益的那种。这么一个人得了奖，所以我当时看到第一感就是诺奖委员会的态度就是，川皇啊，我们实在不方便直接发给您啊，要不发给您的狗狗吧。
好
啊，果
吧。
然，这位女士也立刻跟 Trump 电话通话了啊，非常懂，非常会做人啊，说：“哎呀，这个奖应该是您的，我是代表委内瑞拉的人民和您拿的这个奖啊，非常懂。”昨天还被爆出来，她是当时美国国会的一批参议员联名提名和推荐给诺奖委员会的。这个推荐人里面还有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然后玛嘎就在质问说：“你有没有推荐董王啊？啊，什么情况啊？”卢比奥赶紧出来解释说：“那是去年的事儿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议员啊，我哪知道董王要归来啊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和平奖。这个第二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是，这次日本又拿了两个奖，
对。
牢牢的巩固了他的世界第二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有些人说怪话等等，我觉得没有必要啊。这确实是日本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因为自然科学的诺奖这三个奖，它我刚才说了是有很明显的滞后性的。那这说明啥？说明日本在大概20年前，它的自然科学研究相关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也就是千禧年前后，它是非常强的。那这个非常强不会立刻变成零吗？延续到现在，它仍然是强的，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它。其实没啥别的，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日本真有钱。那个时候日本有钱到啥程度呢？就是公然喊出"把整个纽约买下来"这样的口号。那时候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有钱，企业超有钱，那企业超有钱，收税的政府肯定也超有钱，那相应的科研啊等等的投入也都非常的大，人的心气儿也强。其实跟我们现在或者我们未来10年的状态会比较像，所以反过来说的话，我们假设以2030年作为一个基点的话，再往后20年，比如到2050年前后，可能我们中国会开始拿自然科学的诺奖，那个时候中国的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可能会涌现出来为大家所知。所以这个没必要不服气，也没必要说怪话，就是承认人家确实是强啊，这个至少强过。那我们呢？属于我们的自然科学的研发的这条领域啊，我们还没完全起来，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主要的感想就是这两方面，看看两位对今年的诺奖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刚才李俊说的这个启发我，或者说让我想通了些事情。就是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对于诺奖的看法，还是一种刻舟求剑，或者这个形容词不恰当，就是诺奖的颁发会当年就会用来去批评我们国家当年的科研水平。或者是很多人会每年都会拿这个说来，你看今年我们又没得，你看人家又得了，所以证明我们怎么样，每年都会拿当年的诺奖去批评当年的中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说我们国家了，很多国家可能都会有这种类似的思路。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个就是说他会滞后很多年这件事情，其实让我想通了很多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很多时候它不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奖吗？
甚至不是政治正确，你看这次委内瑞拉这个有什么政治正确？它就是符合美国价值利益的一个反对党，就是美国想搞严格，把现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搞下去，
这种
居然
人
就，
不，他对世界和平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实际上就没有嘛。他不光没有对和平做出贡献，而且是在委内瑞拉闹事的嘛。
所以，
他的逻辑是说，现任的委内瑞拉的政权是不正义的，是黑暗的，是反和平的，反人类的，所以推翻他的人就应该得和平奖，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
其
我
实
定义
我
谁
觉
是
得，
正义啊。
我觉得很荒唐的一点就是，川普一个这么看不上政治正确，或者说看不上这些国际组织的人，怎么会对诺奖？尤其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在意，这个其实我挺想不通的。
我觉得主要
你
就
都
是
已
因为奥
经
巴马拿了呀，
就是他有，我也要有一个。
他特别痛恨的几个人，一个是奥巴马，一个是希拉里·克林顿。拜登其实
好
倒
吧。
还好，他主要是把拜登当工具用，因为他想要骂对方嘛，那当然骂拜登最合适嘛，跟他争过一次总统，然后又是他上一个任期的。真正有私人恩怨的主要是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还是一个普通的有钱人的时候，想挤进华盛顿的圈子的时候，是受到奥巴马的羞辱的，这是
你看，
私人恩怨啊，刻骨铭心的。
那没办法。
对，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其他的真他怎么会看上这个？就确实是
好吧，又搞清楚了一点事情，
啊。
随便吧。反正在我看来，就是他这么一闹吧，这老头的可爱程度还上升了，就是这种感
对，真是个宝宝啊！我
觉。
们国内的这个
国宝，
活宝，
就很有意思。
但他这一怒呢，是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昨天各种因素的叠加，董王大破防啊，扬言要对东大再次征100%的关税啊，有可能掀起关税战2.0。但是这个还不确定啊，他说11月1号啊，11月1号之前如果两边谈好，那也就算了。但是我觉得谈好的可能性并不大啊，除非他又 tackle 了，除非他又缩了，因为我们这边做的事儿是不会缩回去的。这个就我们要聊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10月10号这一天，我们的商务部和其他一些部门连续发了7个文件，对相关的技术进行更周密的管控。我们想简单聊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的核心就是，我想说，东大真的是一个好学生啊，就学美国那是一学一个像，而且举一反三，会变化。首先说，我们推出的几项管制的策略，这里面基本上可以分几组。第一个呢是收紧对稀土相关的管制策略，这一次的收紧其实主要是堵漏洞以及更加的严谨和系统化。这里面有几个点啊，第一个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覆盖了从产品到材料到加工设备到相关技术。以前我们主要进的是产品，有一部分是原材料，现在是把更多的材料还有完整的相关加工设备和技术加进去了，而且把相关技术和设备的范围也讲得更清楚了。这部分实际上是查漏补缺啊，就是有些东西呢，之前还觉得可进可不进啊，现在觉得那就一股脑全进了，所以基本上范围放大了，而且不仅是产品了，包括设备和相关技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接下来第二点马上就讲，我们这个管制范围以前重点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通道进行管制，这一次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范围是覆盖全球的，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国家，不管你是产品、材料、加工设备还是相关技术。只要这里面使用中国稀土材料相关的价值比例超过0.1%，那么就适用这样的条款，就你必须要申请。0.1%呢，就是只要有就必须要，基本上啊，这个就是所谓我们经常讲的长臂管辖。这个东西我们以前呢确实没经验啊，完全跟美国人学，美国人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这次我们把它放进来了。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在我们加强稀土的管理，这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有一部分国外想投机的，想做中转国、洗澡国的，商务部在后面有一个相应的解释啊，这个回应里面明确的讲了这个动机，说有一些国家啊中转什么的违规，我们这次把它明确化了。顺便说一句啊，就是因为稀土越来越重要，中国把它作为一张牌打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点，那么想借这个机会，比如自建稀土的产业链，在这里面去盈利的国家其实挺多的，因为稀土的储藏其实它是很分散的，关键其实是开采、提炼、加工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流程，所以很多国家都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啊，比如印度，那印度就有一个问题啊，它在这个完整的产品出来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关键的生产设备它是造不了的，它必须从中国进口。那我们有两个策略，一个是不给他，完全不卖他，让他建不起来；第二个方式是我们卖给他，但是呢，因为你使用了中国的稀土相关的设备和技术，只要这个价值比例超过0.1%，那么你也必须报备，否则我就不卖给你。那显然后面的策略更好，对吧？就好像我们以前说过，你要阻挡中国的显卡，你最好是倾销，你把你的显卡卖进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自己去研发了。啊，那同样的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些高级的尖端的相关的设备和技术授权给其他的国家，但是附加一定的限制，比我们完全封锁肯定是要更好的。所以这个是长臂管辖，第二个关于稀土的管制，这一次明确的。第三个是在不予出口的条款里面增加了一些东西啊，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本来不予出口，很明确的就是军用，就是制造一些东西，军事用途的或者可能用于恐怖主义的。啊，这些是明确不予出口，你根本不用申请，你申请也不批啊。这种就是要不予出口。这次在不予出口这个条款下面增加了一个所谓的叫逐案审批， 就是呢，介于不予出口和审批之间的叫逐案审批，就你每一张合同我都必须要审。这是哪些东西呢？明确讲了两类，一类叫14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如果你使用中国的稀土去制造14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或者256层以上的存储芯片，就是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提到过的叫高带宽存储器 HBM，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讲，阿里呀、华为呀都在做超节点，对吧？就是显卡的计算单元做成一个大的矩阵，这些单元之间怎么去共享数据呢？就是通过这个 HBM 这个高带宽存储器，因为在这种计算环境下，你哪怕有 SSD 都不够了，你必须要用内存那一级的器件才能满足它的带宽和延迟的需要，所以这种非常高的带宽的存储，这种内存条。要么14纳米以下的逻辑芯片，要么 HBM，这两类芯片的制造用到中国稀土的话，要逐案审批。逐案审批这个就非常麻烦了，你每张合同都要审，很可能过或者不过。那这两个东西对应的是什么呢？恰恰就是美国卡我们芯片的领域，一一对应。这两个东西都是美国禁止向我们出口的芯片。那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就是要用稀土去换芯片。你不卖给我我想要的芯片，那我就让你这些芯片造都造不出来，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最近可能国内的芯片产业会越来越接近最终的一些关键突破。下个礼拜10月15号吧，大概是深圳有一个湾区芯片展，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两个公司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息，一个是新凯莱，新凯莱是华为出人。深圳国资委出钱，这样一家集团公司，下面有好多子公司，负责基本上除了光刻机以外，所有的制程相关的东西，还有封测相关的东西。之前在上海的展会上已经给大家很多惊喜了，这次湾区的这个芯片展，他们也是准备充足啊，在主场。然后另外有一家公司叫宇亮生啊，上海的，就是前不久开始在中心测试浸润式 DUV 的，可以做7纳米左右的。DUV 的这样的一个光刻机的一家公司，可能会有些突破，这也就给了我们一些底气啊，就是敢于在芯片和稀土这样一个非对称的对抗里面去投更重的一些资源去做这样的一个对抗。这就是关于稀土相关的啊，一个是覆盖更广了，第二个是长臂管辖，第三个是增加了跟美国芯片相关的。以前这个是模模糊糊没有明说，但是现在很明确的就讲了。所有跟芯片制造有关的，啊，这个就是定点打击。除了稀土以外，还有另外的几个，一个是关于锂电池、人造石墨富集、超硬材料这几个东西。锂电池是一个总的产品的一个领域，然后人造富集是锂电池里面用石墨做的那个富集的那个部件，这个是锂电池里面重要的一个部件。这个部件中国的市场份额占到90%以上，全世界造锂电池的这个富集、石墨富集的这个部分。啊，我们是90%以上，这个出来之后，有一些没常识的 MAGA 在网上说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可以找韩国人买，找 LG 买。实际上 LG 也不灵啊，因为 LG 的也是受这个制约的，它的锂电池的这个部件全是依赖于从中国进口的。那另一个是超硬材料，什么叫超硬材料呢？典型的，比如说人造金刚石颗粒，一种很细小的人造金刚石的微粒。这个东西是抛光啊、打磨一些精细元件用的，比如说半导体的晶圆制造就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卡我的芯片，对吧？我就卡你所有能造芯片的东西。
行，
这几个领域基本上，锂电池、石墨富集、超硬材料都是我们大概全球市场份额90%以上的，就对手完全无法反制的领域。这个顺便讲一个逻辑啊，就老有人说啊，美国是买方，美国牛逼。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说卖方牛逼，因为卖方有奇货可居啊，你不从我这儿买没办法。其实这两个逻辑都不对，买卖双方都可能很牛，关键看稀缺度，就是你的垄断程度。如果你垄断了卖方市场，只有你这里有，那你这个卖方很厉害。如果你垄断了买方市场，你是世界上最大的收购，比如说大豆，大豆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采购方，过一半的60%-70%。大豆是中国买的，那这个时候你买方也非常厉害，所以关键看你的垄断程度啊。 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对美国的一个对等制裁。美国从今年的10月份，就是应该很快就开始了，对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公司运营的船只在美国港口停靠，加收一个港口的费用。这个费用大概是原有费用的大概10倍左右，非常大的一个费用。这个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也立刻做了一个对等制裁。这个怎么制裁的呢？美国制裁我们是中资公司运营或者制造的船，那哪怕不是中国的船，是别的国家让中国制造的船，想打击我们的造船业嘛？那美国的造船业基本上就没有。如果我们跟他一样对等制裁的话，那我们就很亏嘛。所以我们报复的范围就变了一下，我们是这么讲的：美国人或者美国公司生产的，啊，这个很少。那美国人拥有的、运营的，或者这个公司，美国的公司持股或者董事会名额超过25%的，所有的这些船只在中国的港口停靠，也要加收一个费用。这个就覆盖面很广了，因为美国人强的是资本，对不对？美国人有一些资本是在全世界去投资各种优质的资产，那可能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航运啊、造船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它里面的美国股东超过25%，董事会席位超过25%，那么这个通通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字面上是不对等的，但实质上就达到了一个对等的范围。这个是完全就是你要干我也跟着干，我其实没觉得这个多好，但是不得不去对抗。第四个呢，是我们又一次扩大了实体名单啊，这次把10几个美国公司加入了这个实体名单进行制裁。这里面有两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下，一个是叫反无人机技术公司啊，这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啊。这家公司为什么放进来呢？很简单，它跟我们东南半岛有非常敏感的涉军的交易啊，帮他们搞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武器的。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肯定就把它放进去了。另一家公司非常有意思，叫 Tech Insights。这家公司在网上大家看到的，它经常会发一些文章，一些新的硬件，什么 iPhone 啊。NVIDIA 新的 GPU 啊，他就对它进行拆解，然后分析。那他放进来的原因呢，就是他非常热衷于拆解和分析我们的国产的一些芯片，比如华为的手机或者 GPU 的芯片。然后拆解完了，写一些报告啊，这些报告里面说我们剽窃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商务部的文件里面说，帮助某些国家非法的制裁和诬陷我们的公司，啊，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扔进去了。这是主要的，10月10号那天发的一系列文件，主要是这样一些东西啊。那这一整套的玩法呢，美国已经干了大几十年了，从战后就开始一直在干，包括一些大规模的像针对苏东集团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以至于后面全球化之后，针对于特定国家、特定案例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制裁，啊，做了大几十年，那我们才刚开始。我们其实不太喜欢这个事情，也很不屑，但不得已，因为对方一直在用这种武器，你不用的话，你会很吃亏嘛，所以就必须开始去试着用。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学和要练的肯定是不少的，但是东大是好学生啊，我们讲了，学东西很认真，而且融会贯通。那美国人反而现在不适应了，就是我们稍微给他上点强度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达到美国对别人的那种强度呢，他就受不了了。那怎么办？那只能来了。所以董王的破防啊，我觉得也是对这个东西他不适应，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对付过他。那这个事儿我们出来之后，听友群里面就有听友感慨说，我们又预测对了，因为我们之前说，虽然双边的贸易谈判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美国人肯定不会安生的。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们的预测啊，这个是上个月中美有一个高层对话，就9月19号不是有个电话吗？里面我方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非常耐人寻味的话，是这么讲的：说美方应避免采用单边贸易限制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就分析中国的官方正式发言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诚实务实，哪怕可能说了也没用，但该说的还是会说，而且说了就一定是有所指，一定就是有所准备的。这句话说出来，一共就没多少话，里面这么长的一句， 说了这个意思，一定不会是瞎讲的，它一定就是我们担心的，或者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风险，才会专门提出来。啊，那反正我提了，你还是掉进去，那我也没辙，是吧？这句话其实很明确的就讲了，在双方贸易协定、多轮谈判有些成果之后，美国人还是会整一些幺蛾子，整了之后，那我们肯定会升级。我们升级之后，对方受不受了，那不知道；对方受不了，又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就像董王昨天开始发飙，那反而就董王这个人说话呢，就有一搭没一搭的。他说的话我们之前也讲过，你一开始最好就别听，等过一段时间他真正落地了再去考虑。所以我现在有个担心啊，我觉得董王有可能会拉低全人类对于诚信的标准。你试想一下，美国的一个孩子啊，现在3岁到10岁之间，一天到晚听到就董王这样来回来去的说，他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情况。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就是最近我们对美国的一些反制性措施，以及可能接下来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啊，就是稀土对芯片这个会一直打下去，直到美国人松口为止。啊，如果美国人一直不松口的话，他就会升级，他升级之后可能对自己的伤害更大。那么后续的逻辑，我们就可以等着看，啊，现在我看到已经不止一个人，有很多人都在说这句话，说美国的反制措施对自己的伤害更大，而中国呢会一一的 counter attack，就是会对等的去反制美国的每一个措施，但是会很精心的挑选工具，所以两边是很不一样的，很多人都看到这一点了，包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企业家啊，一些评论者。OK，对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因为昨天我正好还看到一篇文章嘛，也发到群里面，还问了问李俊的意见。这个文章的标题，文章是《华尔街日报》写的，文章的标题大概就是说什么美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商欲终结中国主导地位，然后还拍了张照片，类似于就是一些工人在那边炼制稀土的样子，然后说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明年就要，2027年吧，就要。可以对外卖稀土磁铁了，而且是前这个美国什么退伍军人还是一个什么军官，然后生产的，开办的企业，然后生产的。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说，他大概能够达到美国年需求量的，美国年进口量的1/3，或者更多。这是他想要说的，其实是给自己提气嘛。然后，但是这个文章我其实因为全英文的，我也只是简单的用 AI 翻译看了看啊。就是说，其实有一点我没太明白，就是说，首先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就是说，已经有一家公司起来可以，就是保护美国至少1/3的采购是安全的了，都是用他的了。另外就是他到底提供的这个稀土磁铁，我因为在那个翻译的文章里面，其实我稍微瞄了一眼，就好像他在做的是叫做稀土磁铁回收再利用，而不是生产新的。所以这个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好像他还没有一个原厂的制造能力啊，还是什么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意思就是说中国很坏啊，他有时候呢用这种大量廉价供货，把我们这些稀土厂商给挤破产了。后来呢他更坏，他开始限制供应了，然后呢我们就没得用了。所以中国多坏啊，他一会儿多一会儿少的乱来。反正这个文章我看了一下，想听一听李俊对这个文章的看法。
对，我也是简单扫了一下几个点啊。第一个，稀土本身不论是矿藏、开采、后续的加工，其实呢，能做是门槛不高的，但做得好，门槛是非常高的。它是这么一种东西。能做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不考虑成本，不考虑产生的污染和治理，那么很快就能做。我们稀土产业起步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当时也造成了非常多的生态上的破坏，有很多历史教训和损失的。另外就是成本，你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那其实你完全可以用大量的稀土半生矿来去做加工， 但是你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废品，这个整个利用率就会非常低。我们现在是把它嵌套到我们其他的产业里面去的，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产业网络啊，所以这样成本就会很低。所以美国呢，他们早就也有一些稀土的供应商，这些系统供应商在原来没有贸易战的时候，他们是活得很艰难的，因为他们就是成本高，而且因为生态环保等相关的事情也受到政府啊相关的组织很多的抵制，它也做不大。那中国的稀土进来，确实它没有办法竞争，从各方面量、价格啊、品质各方面都会很难竞争。那中国开始限制稀土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类似于我国的信创产业。
OK，
就是我
这下
可
就
以
明
用
白。
比较低的水平去获得市场了，是吧？因为外面的他不来了，所以有一段时间特别搞笑啊。他们喜欢提两个观点：第一个，中国限制了，对吧？很好，那就限制吧。然后有一些美国公司开始用各种歪门邪道、洗澡啊、走私啊，获得中国的稀土，他们会去举报，向中国政府举报。
挺好，挺好，这是自己人。
说中国你
我们
不
应该
卖就
鼓
不
励
卖，
美
你
国
要
信
管
创。
严一点啊。你怎么还让他漏过来？这样我们怎么活啊？所以这是第一
有
个他
道
们
理。
喜欢干的事情。第二个，他们喜欢提所谓的叫做稀土的最低价格，希望西方国家联合搞一个稀土产品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某个价格。比如中国平常的价格是10块钱，他们正常价格是100块钱，他就定个最低价格80，那中国必须拉到80甚至90跟他去竞争，那他就没有什么劣势了嘛。所以他就喜欢搞这种东西啊，这是美国的稀土公司们的一贯的作为啊，具体到技术层面呢，我觉得他们要追上来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真的做到一定的产品，这个没有那么难，但是你要控制成本，你要控制品质、污染的情况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有很长时间的迭代去提升你的产品和技术。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把加工设备和相关技术严格的管控起来，就是防止这些技术外流，要延长他们摸索的时间。你刚刚提到了，他说回收那个，我觉得呢，可能是他们找到的一些捷径吧，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整条正常的产业提升的路径，他们可能觉得来不及，要太长时间了。那么有没有一些别的办法？比如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不用从原始的矿藏开始，一步一步的做，他从现有包含稀土的产品里面拿回来回收，这个可能可以比较快。这个呢，我还真没研究过。我觉得他们也许会掌握了一些新的做法，但这个做法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量够吗？我觉得肯定是不够的。美国人用稀土的领域非常多啊，比如，一架战斗机几百公斤，一艘船几吨这个水平，马斯克的那些火箭什么的，所有的半导体相关的，导航相关的，通通都会用到，这个量他们短期内是很难补上的，就算他说的三分之一，也还差三分之二，咋弄啊？而这1/3100%有水分啊，是肯定的，
是。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差，大家可以设想，假设我们的芯片在未来5年里面突破了，搞定了，完全不依赖于国外的这些卡脖子的问题了，那我稀土也可以放开了，我无所谓啊，我可以就像他说的，一会儿倾销，一会儿管制。市场嘛，对吧？利用市场来震荡你啊，所以这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啊。我们肯定也不指望稀土能够卡对方脖子卡一辈子，这不可能嘛。能卡5到10年足够了，我们芯片起来了就行了。说难听点，卡到董王下台不是也差不多了吗？所以这个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啊。那美国的这些公司吹的成分肯定是不小的。因为他现在就是想抓住这个机会搞一波新创，
我觉得应该支持美国人自力更生，
那肯定支持啊。
这才是他们这个民族自立自强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啊，挺好。
美国现在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能力啊，是心态问题啊，太着急了，完全不愿意刻苦奋斗。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过嘛，如果美国现在定下心来，两党达成共识，不管谁上台，坚定的自力更生，把工业制造业做起来，那10到20年肯定可以做到的。它基础的能力还是在的，花钱、 从人才到政府的政策，到各地的一些宣传、教育各方面跟上的话，中国也就二三十年完成工业化的。那美国这样有基础的十几二十年肯定够的，关键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完全不可能做到啊。所以不是他的硬实力的问题啊，是他的心态和他选择的道路的问题。好，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进一步的完善了我们在稀土和相关领域的反制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抗衡美国在芯片等领域对我们的限制。这个是可以兑换的，啊，就是你在芯片方面松一点，我们在稀土和相关的这些技术方面就可以松一点。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跟芯片同等量级的武器来对抗对方的这个芯片的武器。其他的关税对关税，造船对造船，实体对实体都有相应的对应的措施啊。以前芯片我们没有对应的措施，那么现在稀土就是这个对应的措施。从目前看来，这个效果是不错的。两方面是确实是对等的一个威胁啊。那如果董王真的不满意，重新开始又100%多关税了，那么会带来什么呢？我们肯定也会有压力的。这个在上一轮关税战的时候我们就解释过，维持100%多的关税，两边实际上完全脱钩，这个对双方都有压力。但是明显现在我们对脱钩更加的从容一些，美国反而不一定经受得了这个脱钩，尤其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美国的通胀也好，产品供应的短缺也好，在圣诞季和明年的一季度会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如果他现在又开始搞100%的关税的话，那显然会加剧这个过程啊。虽然过去这几个月可能有一些货品补充，啊，美国稍微缓了一下。但这个东西是影响不到半年以后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继续拭目以待啊。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简单的说最近的两个跟 AI 的人才流动有关的。第一个例子呢，是有两位美籍华人，名字都叫尧舜禹，啊，这个名字很牛逼啊，尧舜禹啊，但不是这几个
厉
字
害的。
啊，都是那个姓尧的那个尧，余姚的尧，舜都是顺利的顺，但这个禹不一样啊，一位呢是那个宇宙的禹，一位是下雨的那个禹，两位尧舜禹啊，一位呢原来是在 Anthropic，然后因为 Anthropic 对中国的非常敌对的态度而决定离开，加入了 Google 的 DeepMind。另一位尧舜禹呢是原来是 OpenAI 的。但是最近离开了，加入了腾讯。后面这一位尧舜禹比较厉害一些啊，他在 OpenAI 时间挺长的。之前我们节目里还讨论过关于他写的一篇文章，他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说大语言模型的下半场即将开始，我们应该从卷大语言模型的参数量，转而去卷 benchmark 标准化测试，用标准化测试来确定 LM 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他怎么做才能更像人，怎么做才能完成人类的一些工作啊？那篇文章很有意思，我们当时专门用一个话题来讨论过啊。这位还是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研究 AI agent 的一批人啊，很早 OpenAI 以他为首的一个团队啊，就发过一篇论文，就是讲 AI agent 啊，什么是 agent？Agent 的构造、它的目的、目标等等，是一个挺有积累的一个 AI 的一个 researcher，这两位最近的动向啊，一位是因为 Anthropic 的反华离开去了 Google，另一位干脆就从 OpenAI 出来去了腾讯，腾讯能挖这么一个人过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两人都挺年轻的，大概30岁出头这样子，腾讯挖他要干嘛？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啊，不知道腾讯未来的这个战略是什么。这是一个动向，另一个动向呢，是有一位在加拿大的华人的程序员，可能在加拿大遇到了一些挫折障碍啊，就不太想在加拿大待下去了。他的两个选项，那当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希望在 AI 相关的技术领域继续去做。那写了长长的一篇 X 上的推文，来分析他的一些考量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可能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才流动的案例和趋势，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最近我还刚收到一个消息，是我外甥，大概今年去年从斯坦福硕士毕业了，然后呢，他之前呢是他在斯坦福的导师开了一家公司在美国那边，然后最近跟我发消息说他要回国工作了，我说啊，你在哪工作？他说就回上海，我说那你在上海找了哪家公司啊？他说他们整家公司全搬过来。说上海这边杨浦啊，给了非常优厚的条件，就鼓励他们回上海落户，
对，
全部解决身份
就
问
他
题，
导
鼓
师
励，
也是华人是吧
好像是的。
？OK。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就是这多好啊！以后离上海，离这个他外婆，离他妈妈什么的都很近啊。
都进
这，
来，对。
对呀，对呀，而且。就是因为在上海这边给的条件很优厚嘛，就是一个很适合未来创业的一个机会。这个还不光是说就业的机会，其实是一个创业机会嘛。然后我还在跟他说了，我说你们那个他们也是做的是一个 AI 的项目，但是是一个偏 AI 仿真类的项目。然后我还
这
问
种
他
中
了，我
国比
说
较
你，
喜欢，
对，因为偏向这种工业这种
对，
模拟类的东西嘛，它还是很有前途的。然
对，
后我就说
尤
你
其
们以
上
后有
海，
没有机会打算开源啊？有开源了，我们好好聊一聊。他说好啊，好啊，这个，所以这件事情我其实挺高兴的。我觉得是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都在里面。所以回到那个前面这些人回国这些动向啊，其实就是开出足够优厚的条件，希望吸引最优秀的青年回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大家都在拼的事情，恰恰美国现在还自己还抽风，他还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政策，那我们还不赶紧的，还不先下手为强，这还等啥？就有多优厚开多优厚，尽可能的把人才都先吸引过来再说。
是的，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感想。
对，
其实我们那个上期节目，像李老师也重点介绍了我们的一些开签证的一些政策。
对。
对，就是感觉中国现在肯定是不仅是对外开放，肯定是有更多的一些人才落地的一些政策，特别是 AI 的一些人才。对，那这个呢，肯定是接下来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对，其实像我们高校这一块，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趋势。对，就是在某些领域，特别是一些 AI 啊这些，里面有非常好的科研成果的。对，现在也是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试探和一些摇摆吧。对，就是以前不太收得到的一些简历，其实是能够看到。包括刚才像庄老师所提到的，对，就不仅仅是在学术界的，对，其实也有一些工业界的，对，也许是他参与老师的一些，也许是他自己，还有一些大厂的，都在吸引，想办法吸引。对，以及有主动回来的这些方式，对，因为现在在 AI 呀、那个，庄老提到的杨浦啊，像徐汇呀、对，就上海这边，还有杭州，对，都有非常大的一些好的政策。对，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找我们，不是，我们做开源的一些数据嘛，他们就是希望从里面去拿一些 AI 的一些开源人才的一些评价的一些东西。
哎，
对，
可以
进
啊，
而去支持一些政策。
这个地方政府已经
对，
很清醒了，
对，他们就是要一些工具手段嘛，然
挺好，
后出政策，然后去吸引。对，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中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才争夺的一个点吧。
是的，就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并不是说中国现在对于人才，尤其是中高级的人才的吸引力已经是超越美国，其实谈不上，但是至少扭转了一个局面。就在我念书的时候啊，中国的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生，他毫无疑问，只要能出国，一定出国。
对，这是的，
像我这种就是托福考得还不错。 GPA 要出国也能出国，但最后不出国的人其实是极罕见的。我当时我们班上20个人左右，那个是交大的保送生的班，而且保送生里面成绩最好的一批人的班。我们20个人里面，最后大概有15个人左右都在美国待着了，大家就知道这个比例啊。那现在至少一个理性的、正常的思路，已经是可以客观去比较中美哪个更有竞争力，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比如加拿大、欧洲等等、日本，大家都在客观的去考虑了，而不再是一个无脑选的状态了。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明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看了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加拿大的那位年轻人，他30岁都不到，很年轻，但是在加拿大已经好几年了。他现在为什么想回来呢？很简单，他中美这两个选项是同等水平的选项，但是美国有几个选项是他受不了的，一个是所谓的身份焦虑，就是美国人自己折腾出来的。啊，什么对 H1B 收10万块钱的费啊，然后绿卡和对外国人的态度越来越恶劣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倒不是现在美国就怎么样了，而是现在的美国的做法给人感觉未来是高度不确定的。再加上一些动荡，比如说 ICE 到处抓外国人，那这个时候都没话可讲，因为美国人是没有身份证的。这个事儿我们之前推荐过的那本《美国反对美国》里面就提到过。就是美国人对身份证是理解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啊，这个什么什么的，这种标志啊，是非常不自由的，怎么怎么样，不搞身份证，不搞身份证的结果就是每个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不清楚。我看你像黄种人，亚洲的，那你就不是美国人，我要抓你就直接抓。所以这个会带来很多不可控的风险，这个是对他影响最大的。我看下来他说的别的东西其实都谈不上。简单的说，就是美国人现在正在慢慢的把他的人才吸引力自己把自己打到一个水平线以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是有一些策略，像刚才我们两位老师都提到的一些例子，是会产生一些吸引力的。啊，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对于一般人来讲，其实你做选择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关键性的。因为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鼓励啊，或者是吸引人才的策略啊，你都得是 top 的，啊，非常优秀的那一类，有独创的，比如创业企业或者是一些创新的项目、专利等等啊，这种才比较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些待遇。如果你不是这个水平的，那你其实就很难。所以简单的说，顶级的人才到哪里其实都能找到很多机会，那你就是去选你的市场，去选你的产品最有价值的地方去做。比如举个例子，以前搞区块链的一帮人，他们也很聪明啊，他们东西也很创新啊，但他们在中国是混不下去的，因为这条路我们已经没有选它。啊，就是我们虽然对区块链也有兴趣，但是很多他们所热衷的创新的产品应用场景在中国很难出现，啊，就没办法了。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反而是顶级人才去考虑，就是你的市场在哪里。好，如果你是很差的，就是在人才梯队里面是属于最下面那一层的。那其实，在哪儿也区别不大，你就看在哪儿你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工作，你就找吧。那这个时候肯定母国是相对比较好的，啊，最大的就是中间这一层，既不是很高，也不差啊，中等水平的人才。那这个时候其实看你的人脉关系，剩下的就是运气了。那人脉关系哪里比较好呢？一般来讲，肯定还是家里面比较好，就是你亲戚多。认识的熟人多，哪怕这些人大部分不一定帮得到你，或者不一定愿意帮你，但总有几个会愿意帮你吧？是吧？你有几十个亲戚朋友的地方，跟你只有几个亲戚朋友的地方，你得到帮助的概率这是差10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反而大家可以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角度来考虑了。这个是我觉得未来人才的流向的一个趋势啊，就是中美之间会越来越平衡。而非国家性的因素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市场、你的目标人群，然后你的人脉，还有可能物价、生活的安全啊，这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方面呢，反而可能我们会有点优势啊。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这些啊。下面我们来聊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日本的政坛动荡，可能出现的第一位女首相。最近日本的政坛是相当的动荡啊，首先是现任的首相石破茂被逼宫不得不辞职，然后 自民党进行了党内的总裁的选举，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这位高市早苗成为了自民党新的总裁。那如果正常情况下，自民党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嘛？那在接下来的日本的两院会进行所谓首相指名选举，由议会的议员投票来选举首相。那一般来讲，大概率就是执政党的总裁会上，所以有可能会出现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的首相。但这个只是可能啊，现在随着最近这几天的形势的进展，它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啊，后面我们会讲啊，他做首相的概率仍然不低的，但没有以前那么理所当然了。这里面就反映了日本现在政坛的非常多的问题啊。我会先讲一下整个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讨论。首先，第一，为什么现在日本会换首相？石破茂上台到现在大概差不多一年，不算长，但是也不算短。很多人说他是因为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败，失去了多数席位而下台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失败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在刚失败的时候，很多人要求他下台，他扛住了不下。然后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他已经慢慢的稳定住了局面。从民调来看，相对多数的人是希望他继续担任首相的。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被迫下台了，其实是因为党内的元老，这位叫麻生太郎的，就是个子小小、长得有点像外星人的那个糟老头子啊，这位老兄是自民党内的极右派啊，非常反动的一个家伙，明目张胆的支持我们东南叛岛的一位，实际上是他纠集了一批人逼他下台的。那为什么逼他下台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老兄的一种私欲。也就是说，现在要换首相，既不是为了日本好，甚至也不是为了执政党自民党好，而只是为了党内某些人或者某个派阀的目的而已。啊，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换他。所以石破其实也比较无奈啊。第二，为什么是这个高市早苗选上去了？实际上，反对他的力量是不小的。比如跟自民党一直合作的这个叫公民党，我们经常讲自公联盟啊，自民党和公民党的联盟是他们是一个执政联盟，两个加起来多数，而且公民党在基层帮助自民党去选举是很有一手的。公民党是一个基层党，它基层的组织力量是不错的。公民党就一直在说你们要选自己新的总裁啊，我们不管你们，你们选，但是我们不想和一个老是要强行去参拜那个什么鬼策的，或者一个老是极端排外的，或者是跟之前的黑金政治现金问题有很深的瓜葛的总裁去合作，这个是公民党公开讲的一个观点，这个就差点这位高市早苗的名了，
嗯哼。
啊，什么参拜呀，什么极端的排外呀，然后跟那些自民党内的现金丑闻有很深的瓜葛的，其实就是麻生派和原来老的安倍派。这个高市早苗呢，就恰恰他是老的安倍派的遗孤啊，而且跟麻生派也走得非常近。这次他就是被这两个派别推上去的，所以反对他的力量是不小的，而且很明确的，像公民党刚才说那个话，恨不得就直接说了，只要不是高市早苗，别的我们都行 那为什么还是把他弄上去了呢？主要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整个日本的政治氛围，包括自民党的基层党员的氛围，越来越右倾，越来越浮躁，对现有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满。就是看到你们这些老东西我就烦，我们要选一个最特别的、最不一样的、最怪的。其实这个就跟美国的"懂王"现象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就是我们也不觉得懂王有什么好，但是以前那些我们真的受够了，跟以前那些东西，那些老政客的嘴脸有任何相似的，我们就不要，我们就要一个最怪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所以高市这一次在基层党员这边一直是领先的啊。那么自民党内部的投票是这样啊，就是基层党员有一些票，每个选区有一点票，很少，这些票总共加起来就几十票。 然后就是自民党的议员参与投票，每个人算一票，这样就100多票。这些票里面，议员的票是重头。那这部分最后怎么去成功的呢？其实就是麻生太郎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运作，团结了其中的某几个关键的中间派，最后赢了一点点。所以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是基层的氛围和整个政治气氛，第二个是党内议员派阀之间的博弈和平衡。这个后面这一半，麻生是绝对主要的力量，因为高市自己并没有特别强的派阀控制力。他虽然名义上很多人说他是安倍的继承人，但他跟安倍真的没法比。安倍是能够把自民党内部控制得牢牢的，啊，所有的派别他都能够很巧妙地把他们撮合在一起，啊，在他之后，自民党就分裂了。高市自己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手段和控制力的，啊，所以为什么是他？党内派阀的博弈，最后的结果，再加上整个政治氛围。这个从他上台之后，立刻公布了党内的几个关键岗位的人选就能看出来，因为他现在还不是首相啊，他现在只是自民党的总裁，所以他公布的只是党内的一些关键的岗位。自民党内部通常来讲有著名的叫党内四役啊，就是四个主要的岗位。这次实际上是五役啊，找有5个主要的岗位，因为加了一个副总裁，以前副总裁不是每次都有。这次加了副总裁是谁呢？就是麻生太郎自己上来当副总裁，啊，这个等于就是影子操纵者。然后不算总裁和副总裁之外的一号人物就是自民党的干事长，这个人是谁呢？叫铃木俊一，这人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这个人是麻生派的，但是呢，他很特别，他不像麻生太郎那么面目可憎，也不像他那么极端，他属于那种跟其他的派阀都能说上话的一个人，所以很明显他是上来帮麻生派去做融合的一个人。有的事情可能麻生自己出面，别人很反感，不愿意跟他聊，但是就派他去啊，派铃木俊一去，所以他是麻生的白手套，最高的两个职位都给了麻生的派别的核心的骨干。然后接下来呢，有第三号的人物叫总务会长。这个是有村智子，是一个女性，她是高市的好姐妹，啊，非常右翼的，跟高市一直走得很近的一个人，原来也是安倍派的。还有一位是政调会长，啊，政调会是自民党内部有点像我们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就是智囊的这个核心的团体，但它比智囊要多一点，它不仅要做智囊，不仅要去起草文件，要去做一些政策设计，他还要负责去征集大家的意见，啊，去说服大家接受这东西，所以他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协调机制，啊，这个会长呢是小林英之，这是自民党内部的一个小派系的首领，他和另外一位叫茂木敏充的这两个人都是这一次的小派系，但是被麻生太郎说服来支持高市早苗的。所以这两个派别就各自会得到一些奖赏，啊，小林英之就得到了政调会长，茂木敏充呢，据说会担任外交大臣，然后第五个关键的叫选对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选举对策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人叫谷物圭司，这个也是高市的坚定支持者，啊，可以看作是高市这边的大秘，就是大管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五个关键的党内职位。最高的两个是麻生派的，然后有两个干活的比较实际干活的是高市的死忠，然后另外一个政调会的是奖励了支持自己的小派别的小林英之，然后茂敏充可能会担任外交大臣，所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协调的结果啊，然后大家去分猪肉啊，各分一点，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体系结构，我们可以预测啊，在未来高市要去推行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自己有非常多的暴论，这些暴论是不是都一一能兑现呢？非常难，因为他要被党内的这几个派别所制约，尤其是麻生这一派对他的影响会很大。但是呢，他又不可能完全按照麻生说的做，因为其他几个派别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回到之前我们讲的一个观点啊， 这位非常的暴论，而且很多人盼望他上台之后搞加速主义，拳打中国，脚踢美利坚，是吧？在到处去出击啊，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因为周边还是有非常多的刹车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刹车皮，就是公民党、自民党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执政联盟的成员。原来跟自民党做执政联盟的其实有三个党：自民党、公民党，还有一个叫做国民民主党。但是之前国民民主党就因为政策上的理念不同就退出了，但公民党没有退出，继续跟自民党协作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已经有20多年，将近30年了，啊，非常重要。公民党不仅是提供了议会里的席位，而且在基层选举当中给自民党非常多的帮助。我们看一下现在众议院各个党派的席位啊，因为按照日本的宪法，选首相是两个院同时选，但如果两个院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以众议院为准，所以实际上选首相是众议院的事情。那么众议院现在的席位是怎么回事呢？一共有400多席，大概将近450席，要过半需要223席。那现在各党的席位大概是自民党有196，接近200席，最大的反对党叫立宪民主党。他的党首叫野田佳彦，以前是当过日本首相的，有148票，非常多啊，他将近150票，后面就相对少了。第三名是叫日本维新之会，啊，就维新会这个体系啊，有35票，然后国民民主党有27票，公民党有24票，后面就都是10票以下的了。令和新选组9票，日共有8票，还有一个有志改革的会有7票。之前闹得很凶的，说要把所有外国人赶出去的那个参政党3票，啊，他声量很大，但实际上只有3票，没什么鬼用啊。还有一个小派别叫减税保守儿童2票，另外有6票是无所属，就不属于任何党派的。这个结构大家就可以看到啊，最大的反对党是立宪民主党148票，它跟国民民主党实际上原来就是民主党，以前最早日本是自民党和民主党两个党。来回打，自民党绝对优势，偶尔民主党上一下。民主党有一次上去之后，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就分裂了，就分裂成了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国民民主党这帮人一共只有27个席位，但是他觉得跟老民主党的这个政见不合，就毅然而然的出来自己干了。这是国民民主党，他转头跟自民党、公民党去做了联盟，压住立宪民主党很长时间，然后他后面独立出来了啊。所以，立宪民主党跟国民民主党，他们现在是非常坚定的反自民党派。就这两个党派的存在意义，就是反对自民党，他几乎不可能跟自民党合作的。这两个派别加起来是大概有175票，也就是大概有175票是自民党完全不用去想的。啊，以前自民党加上公民党的24票。虽然不到一半，但是在随便哪儿搜罗一点，他就基本上可以去阻隔了。这就是之前石破茂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公民党退出来了。公民党退出来之后，这24票从自民党去到了对手这边。当然，他会不会跟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合作，这个不好说。啊，如果合作的话，他们就有200多票了，就超过自民党的总数了。这就会形成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两边各自推选自己的首相的候选人的话，到底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所以现在大家争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国会第三大党日本维新之会35票。这很微妙，就说不清楚。本来自民党说10月15号进行这个指名选举，现在铁定要推迟了，因为他们绝对准备不好。那也许10月20号，但是不能再推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大事件啊，这个月底。10月26、27号，董王要到日本来了。董王要在月底参加韩国的那个 APEC 的峰会，那么会先去日本访问几天。这个是对日本来说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你不可能让石破茂继续去跟董王聊吧？那算怎么回事？啊，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真的僵持不下，那么自民党有一个选项，就是我不解散现在的内阁。让石破茂继续执政，直到我有把握换为止，就是维持一段时间自民党总裁跟首相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这个很怪，尤其是识破会觉得特别的奇特啊，你们到底要干啥？是不是会配合？不确定啊，所以这个就很乱。这种状况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高市成功阻隔的可能性大概一半儿，一半儿左右。以前它是大概八九成的可能性阻隔问题不大，基本上就是它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半对一半，就是因为自公联盟解体了。那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呢？国民党前面说了，他关注的三个事情，一个是参拜那个鬼厕的事情，一个是盲目排外的事情，一个是政治现金的事情。那国民党的宣布是说，因为在涉及自民党政治现金丑闻的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这个联盟。那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高市和麻生派在另两个问题上都是可以做出让步的，给出了一定的承诺。那反过来讲，如果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下，高市仍然成功的阻隔，团结了一部分其他的党，比如他说服刚才我们说的日本维新智慧，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党派，比如令和新选组支持他，达到一半以上了，成功阻隔了，那反而有可能增加他加速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国民党本来是一个刹车皮，是一个减速带，现在他撤出了。在撤出的情况下，自民党仍然成功的找到多数，并且阻隔，那有可能他就会找到一些臭味相投的，反而可能会更加速。如果自民党和公民党不解体，仍然是这两个党和谐的共同执政的话，那不断的公民党会对自民党有一些约束的。那现在这个反正破了，反而可能没约束了，所以这个情况就很微妙啊。一方面是高市阻隔的难度增大，从90%降到50%了。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成功的话，反而有可能他会乱来。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啊，是这两天才发生的。另一个这两天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觉得对日本也非常有重大意义的，就是石破茂在他离任前最后的一个重要的行动，就是发表了一个战败80周年的一个感想，首相的个人感想，这个发表的感想非常的有趣啊。等一下我们可以专门来讲一讲这个石破的讲话的这部分啊。但是关于最近日本政坛的这些人事的变动啊，我简单的介绍就是上面这些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因为看到另外一些新闻线索，就是说石破茂辞职啊，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之前推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移民政策，先是说要引进一批非洲人，后来又说要引进一批中东人，反正就是上来号称，就是在日本的非常多的这种民粹主义者就要上街游行，要去骂他嘛，就是说。你弄进几百万这种异族人，我们日本不就完蛋了吗？就因为这个原因，好像是据说是他辞职的主因。
这个我觉
这
得不可
是，
能是主因啊，这个就是右翼拿来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太可能是一个主因。第一，这件事情远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第二，这个事情还没有开始真正大规模执行。而且，如果真的是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商量的嘛，为什么一定要下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是右翼想推自己的人的时候所掀起的一种网络上的舆情。后面我们会讲啊，在提石破茂的这个讲话的时候，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日本的网络上的舆情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它并不真实的反映日本真实的民意，但是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趋势，这个趋势甚至于石破把它拿来和二战前期的某种非常危险的宣传导向来做类比。
明白。所以他的那个演讲稿里面才会提到什么新闻媒体的责任之类的东
对，
西。
对，而且后面我会简单介绍一下，当时二三十年代，他提到这个媒体的问题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媒体的堕落是因为媒体他发一些东西比较容易有销量，就是为了赚钱。其实远不止如此，那个时候军部跟一些关键媒体之间就是勾结的，就串通好的。 就是为军部在东北的冒险行为以及后面的战争扩大去摇旗呐喊，他们是串通好的。这个跟现在日本政坛的右翼煽动右翼的媒体和那些群众去网络上去打压异己，去宣传一些话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比如为什么那个什么在奈良披露这种事情会成为一个爆点？实际上，奈良市是非常反感这件事情的，这个直接影响他们的旅游收入。但是右翼就是喜欢用这个来炒作排外。那像奈良这种旅游城市，外国人的旅游是他很重要的收入啊，你排外那这。
另外就是，其实我发现海外还不仅仅是舆论场。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消息，好像是大阪府知事啊，提议说是要取消外国人的免税，因为我们去日本旅游，现在就是离境之前还可以退税的嘛，所以很
对，
多中国人会到日本去旅游，顺便大批大批的购物。这个我最近刚经历过，但是然后呢，大阪府知事意思就是说来的外国人太多了。然后呢，日本至少他说他大阪不堪重负，所以要取消退税政策。这样的话呢，外国游客能少一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排外的动向。
是的，现在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就是日本人他排外非常自带流量，就是只要你骂外国人，就自动的会有一堆人来点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他媒体已经呈现一个非常错误的导向，但这个导向呢，自带流量。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多次的讨论我们国内的一些媒体，就是有些话题自带流量，然后又缺乏对这种话题的正确引导和管制的话，那么它就会泛滥。那相应的错误的知识、信息、这种谣言，还有错误的认知，甚至于意识形态导向，就会随之而跟着去影响很多人。那时间长了，其实是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简单来看看石破的这个讲话吧，非常有趣啊。我先说说我的一些体会啊，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首先他这篇文章，他的标题叫《战后80年之际，内阁总理大臣所改》，这个跟以前的，因为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首相都发表了相应的感言，但那些感言都是以内阁总理大臣为名义所发布的正式文件。它不仅是对日本国内，也是对外的一种外交文件，所以正式程度更高一些。这次石破因为已经是留守了吧，他已经不算是权力完整的首相啊。而且呢，由于现在日本国内的这种气氛，很明显石破茂是有意识的降低这个文件的规格，也降低这个文件里面的冲击力。但是想换来什么呢？想换来更多的日本人认真的去看他这篇文章。啊，我的感触是这样子。所以他把它当做一个半正式、半个人的东西，而且整篇文章里面主要讲的是我个人的感受，而且这篇文章完全没有任何对外交性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它就完全是写给日本本国人、给日本国民看的，也是对日本国民的一些警示。大家首先要理解这样的一个动机啊，所以有些网友会说，这里面没有对战败的表述也没有谢罪，也没有道歉，各种都没有，所以也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变化，不看了。那你不看就不看了。但实际上，这个文章的内涵，我觉得是值得去了解的，因为它主要是给日本的国民去看的。它这篇文章主要，我觉得特色呢有三方面。第一个是叫借古讽今，它这里面讲的，除了一开始说我最近干了什么，我最近干了什么，那些都是套路啊，那些就是为了表示你看。你们左派喜欢的事情，右派喜欢的事情，我都去做了，啊，什么硫磺岛，这个是右派特别喜欢的，啊，什么这个广岛那个原爆死难者什么什么的，这都是左派比较喜欢的。不管怎么样，我都去参加了，而且认真的思考反省了，啊，这都是开场白，为了哄大家的，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他讲的是一个，就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在二战之前，日本没有成功的避免那场战争。针对这个问题分析了诸多的理由，整个文章有6、7千字啊，打出来好几页纸。他这个 讲法，说为什么二战前没有避免战争？表面上看是在讲历史，对吧？但实际上他分析的几个原因，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全都是现在日本面临的问题。所以他实际上就是在点名道姓的骂现在的问题，但是他又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表述，而且口气极其的客气。就是你越是要骂现在的人，你越要让他觉得你不是在骂他，对吧？这样大家才比较容易愿意看下去。这个是他的巧妙之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借古讽今。第二就是我刚才说的，尽量规避刺激性的表述。因为你一旦提到一些刺激性的词汇的话，那么右派抓住就会盯着这几个词汇打你，其他就不谈了，没有人看了，这就违背他的初衷了。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借助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啊，表达了其实非常尖锐的观点。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啊，他分析说为什么当时没有能够成功的避免战争，提到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宪法的制度性问题，说当时的宪法，军队的指挥不在文人统治的范围之内，而是军部独走了。这里面因为他的身份，他没有办法讲出全部的实话。全部的实话就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军部实际上是效忠天皇的啊，所以二战的首要责任其实是天皇啊，这个是日本人一直不认的。但是你仔细分析，其实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的军队不归首相管，归天皇管。他那一整段讲了很多，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一点，说文人当时是反战的，但军部独走了。他隐藏了后半段，但聪明人自然能看出来，就是实际上天皇是有问题的。这个话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现在日本有一些右派甚至就在喊说要恢复天皇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说他胆子还是很大，他很容易其实，但是确实讲得很巧妙，你抓不他的错啊。他这里面还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啊，在战后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文官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但是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不好的话，它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实际上就是在讲今天我们这个制度有可能就执行不好了，有可能会出问题的。这是第一个讲制度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些，比如说讲议会的失职，特别讲到了一个例子，就是40年有一个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反军演说，说我们现在不能够陷入战争的泥沼，各种各样的分析，日本一旦大规模扩大战争，最后会非常的失败。结果这个事情被陆军认为是侮辱军队，然后强烈的反弹，并且要弹劾他。最后议会自己以压倒性的多数把这个议员弹劾了，也就是议会完全的屈从于了当时的军部的压力。这个东西呢，现在日本的自卫队有没有这样的实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但是他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议会有没有可能被一些其他的力量所绑架，从而不能够发挥议会的作用，这个是另外一个讲的点。然后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媒体，说当时的媒体本来媒体是对军部比较有压力的，但是呢，随着日本当时受到的各方面的挑战，再加上在东北的一些战术上的冒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蒋光头的问题嘛，不抵抗嘛，对吧？让日本人太容易的占领了东北，这个情况下，一下子日本国内的舆论氛围就逆转了，整个媒体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支持战争的状态。这里面其实是有军部在里面的运作的，所以当时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反转的状态啊。日本国内本来还在争论战争的问题的时候，一下子变成全面的支持了。然后后面也讲了，就是情报搜集和分析，说当时其实日本政府是不是能够正确的认知国际局势，值得反省。你现在为什么反省这件事情？那显然就是他认为现在日本政府没有正确认知国际形势啊，判断上有问题啊。后面有对今日的启示啊，这里面就详细的把历史和今天就对照上了。虽然他很隐晦啊，但确实是对照上的。比如刚才说的，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好的执行，将徒具形式。 然后讲了一系列的政治家必须具备什么什么样能力，自卫队必须具备什么什么样能力啊，政治应该跨越组织壁垒，如何如何，政治必须与国民整体利益和福祉为念，等等等等。你想想看，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你什么情况下会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那就是觉得你现在没有做到这些嘛。那最后他的一个结语啊，就是说我将与全国国民一道啊，铭记那场大战的诸多教训，竭尽所能确保此类惨祸永不再现。这个结合他之前讲的一句话，就是高适选上总裁的那一天，他说愿他不要把日本带入歧途。所以，总结下来呢，就是从对大战的反省和道歉这方面呢，比安倍讲话有一丁点进步，但不多啊。重要的是他在反思的是日本国内的事情，而且主要是对日本国民去讲的这样的一些观点，我觉得是在他能控制的尺度范围之内，最直白的对日本右翼的一种警告。啊，算是尽其所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想起日本关于历史的小说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部，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银鹰传》啊，《银河英雄传说》。《银鹰传》嘛，它是架空的，但实际上讲的都是人类的历史上那点事儿。它讲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个大的对抗的组织，中间还有一个小的第三国啊，新的《三国演义》。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自由行星同盟这边有一个奸雄叫特留尼希特，这个家伙呢是一个鼓吹战争啊，然后沙文主义的那样的一个人，假借民主的政体，最后窃取了自由行星同盟的统治权啊，是一个奸雄。哎，但是这个人很有意思，在小说里面有一段啊，是就是杨维利打下伊谢尔伦要塞之后，自由行星同盟这边有一派人。就鼓吹说啊，我们要反攻银河帝国，不能老被他们压着，我们都已经打下那个桥头堡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奸雄出来说，不行，我反对这样的战争啊，这个战争不好，等等，讲了一堆话，大家就很诧异，你一个一贯的鼓吹战争呢，你为什么会现在反对呢？其实他反对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反攻帝国的做法必将失败。那失败之后呢？他作为预言家，就会重新上位，而且会得到更多，啊，就是他这样的一种阴谋策略，当然我不是说石破茂是这种动机啊，因为从长久来看，我觉得他也不像这样的一个人啊，一个二次元爱好者不至于这样，但确
好
实有
吧，
这个可能性，啊，确实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他已经感觉到日本的右翼可能会。带来日本的大祸临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他提前把这些话讲了之后，也许他会成为国民支持的，去逆转那个形势的一个力量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考虑在里面。这个是我对他的这个讲话的一个感受啊，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联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最近我看完了一本书，但是今天我们的荐书我不会推荐这本啊，叫做《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是日本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叫加藤洋子，他的一个其实是给中学生做的一个讲座，一共讲了5天，然后加起来形成了一本书。当时我给这本书的评分是5星，力荐。而且呢，我的简短的评价是说，作为一个日本的教授，能够反思到这种程度，在日本人的范围内已经可以打5星了。但是比较起来，我认为石破茂对这个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这件事情的反思程度，要远超过加藤洋子。就是那本书里面的很多东西，还是讲得太过于琐碎。就是一个历史学的教授，他在讲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其实还远没有石破茂这种一条一条的分开来拆开来讲这种关键影响要素，反而讲得清楚。这个是第一个感想。第二个感想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记得就是在忘了在哪里看到的，就是类似于说高适早苗获得了大量的支持，甚至连中国网友也非常支持。就是你赶紧要加速，你就赶紧加速。 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很多问题都能够更快的得到解决。那相比之下，就是这个石破茂其实是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所谓的加速，因为他还是毕竟人家是日本首相，人家还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还是想要冷静的把这个事情还得往回拉回来。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希望看到战争，我也不希望看到事情世界变得更激化，只是不乐观而已，就是没有这个石破茂想的那么容易啊，你说点话就能怎么样了？
我
只
觉得
能
他也
说，
没觉得容易，他只是
先把
尽
话，
其
我把
所
话
能
说在
而已。
前面。
对，他其实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他这个大部分右翼看了他这个也拉不回来。事实上已经是这样，就是他这个讲话出来之后，日本那些网络上的右翼啊，已经把他打为叫非国民，就是不配当日本人啊这种
好
言
吧，
论。但确实呢，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就是还是有一些正常的人。在他的这个讲话下面有一些正常的评论，日本现在右翼在网上啊，就是日本右翼，你说他是不是已经是现在日本的绝大多数呢？我觉得不是啊，但是呢，他能在网上形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就像什么呢？就比如说日本有1亿多人口，对吧？我假定里面的极端右翼有1000万，但是这1000万非常活跃。常年有300万，随时在网上是指哪打哪。比如说这种状态，那剩下的1亿人，最多只有50到100万，没事追踪这些热门的话题。那么正常人发表的观点，最多50到100万人看到，最多50万人给他点赞，是吧？那有一些人讲的右翼的、极右翼的一些煽动性的暴论，有1000万人里面的3、500万，随时在给他们点赞。就形成任何时候都形成网络上的一种局部优势，这个事情在互联网时代特别容易产生，因为在现实中间如果打仗的话，你有一支精英部队，你指哪打哪，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不可能的嘛，做不到的。它有物理上要调动的时间，但互联网上完全没有这个时间的研制，这帮人就有时间也有闲，没事就盯着网上的那些言论到处跑。其实国内也是这样。就是很多群体粉圈啊，那种极端的男权女权啊，他就到处去追这些热点，甚至引入一些技术手段，永远形成局部的压制性优势，让你觉得他是舆论的主体，其实不是。但时间长了，这种对普通人的影响就一定会产生。这恰恰就是现在互联网上最大的问题。那日本现在右翼的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压力啊，但是。反过来说，石破茂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我刚才说的，他能影响多少算多少啊，是吧？努力的让自己这个不是特别激烈，你没法把我一下打死。那么能看到人越多，思考的人越多，至少留有一些希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可以看到的。所以总结啊，就是现在日本这个状态，有一些是不切实际的梗，比如说马上就立刻加速啊。啊，或者怎么样，就好像给中国一个机会可以去打他似的。这个我觉得基本上不存在啊，这个只是一个梗而已，大家说说就完了。但确实现在这个趋势是日本政治的混乱，对我们非常的不算一件好事。我们肯定希望更理性的、更稳定的周边国家，让我们可以腾出手来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及做好我们对主要强敌之间的对抗。啊，如果日本这边出现任何变数，不管是往哪边飘的变数，都会很麻烦。但是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日本到了一个临界点，它是不是又要赌国运了？还是有可能被石破茂这样相对比较冷静的政治家能拉回来？这个是不确定的。而现在给人的感觉是更偏向于失控，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不算一个好事啊。本来我们还想聊一聊，就是日本的政治体系为什么会这么怪、这么特别啊？时间关系，今天就聊不了了，我们以后找时间再来聊吧。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啊。下面是我们10月份的荐书啊，今天荐书我先来啊，然后王老师最后老庄，我继续来推荐一些美国的没什么太多营养但挺好看的流行小说啊。 今天我想推荐的是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就是希德尼·希尔顿的作品。这部作品叫《众神的风车》（Windmills of the God）。希德尼·希尔顿这位应该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通俗小说作家之一了。1917年出生，2007年去世啊，90岁。他其实早期不是写书的，他是一个剧作家，给音乐剧、歌舞剧。电影写剧本，啊，甚至还写过歌词，啊，那个时候电视剧还不多嘛，他的早年，啊，主要是音乐剧、歌舞剧、电影，后面也给电视剧写过脚本。他创造过一个记录，就是他是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啊，就是拿过音乐剧、电视剧和电影剧本的最高奖的作者。音乐剧就是托尼奖，电视剧就是艾米奖，电影就是奥斯卡奖，啊，这三个的最佳剧本他都拿过。
哦，厉害！
啊，非常厉害。然后到了50多岁的时候啊，就是已经接近70年代了，突然想说，哎呦，要不我来试试写小说啊？以前没写过小说的，50岁才开始，一共只有18部小说的作品，但是这18部作品全球的销量加起来超过3亿册，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离谱，就是相当于每一部小说都是1、2千万的销量啊。这绝对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畅销书作者了。很多后面的畅销书的作者，比如斯蒂芬金，还有 Dan Brown，都明确的说过是受了他很多的影响。啊，这个是50岁才开始干的事情哦，啊，所以很鼓舞人心啊。然后他的作品基本上有个套路，就都是以一个很聪明又很漂亮的年轻女性作为主角，啊，几乎所有的作品，除了少数几部不是啊，其他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它具体的内容题材呢，就很多样化了，各种各样都有。比如早期有写演艺圈的，后来也有律政圈讲律师、法官的，还有怪盗的，还有关于冷战的，啊，各种题材都有。大部分都是以悬疑、惊悚、多重反转作为它的特色。他的作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部肯定是叫《假如明天来临》啊，这部可能我估计有一点年纪的听友应该都听说过啊。他讲的也是啊，赵丽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主。这本书前半部分讲这位女主怎么从一个普通的白领，然后被黑暗的社会逼成了一个大怪盗。后半部分呢，就重点讲她的怪盗经典案例以及她后面那些感情生活。这个小说我是念中学的时候看的，那个里面的一众角色啊，不论是刻画还是后面讲那些怪盗的诡计的设计，我觉得都是一流的，到今天也能在我的通俗小说的排行榜里面排到前几，啊，这部是我最喜欢的。但今天推荐的不是这部，而是另外一部叫《众神的风车》啊，《Windmills of the God》。这本小说呢，它的设定是在冷战的激烈的高峰期，主角呢又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女性啊，一位在堪萨斯州土生土长的一位大学教授，然后呢突然被美国总统提名做驻罗马尼亚的大使。我们知道罗马尼亚在冷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名义上是属于苏东阵营的，但是它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时不时的左右横跳啊，当时搞所谓的开放外交嘛。啊，就是跟西方和东方都有联络，是一个二五仔啊。这个书里面所描绘的这位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真实的那位叫尼古拉·乔塞斯库的一个脸谱化的翻版。那这个主线其实就主要是讲女主在罗马尼亚当大使，怎么从一个纯外交小白啊，利用她的智慧以及气质。啊，成功的赢得了这位罗马尼亚的领导人的欣赏和尊敬，成了一位优秀的外交官。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啊，美国经常任命一些毫无外交背景的名流去做外交官，他们心目中的外交官就是啊，靠天赋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书里面的主线，但书里面还有一条暗线啊，讲的是有一个叫自由爱国者 （Patriots for Freedom） 这样的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呢？是由当时东西方的各国权势人物组成的一个影子长老会，所以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就是因为上一节 上一期节目老庄介绍那个
西安
西
长
安
老
长
会，
老会的阴谋论，
好吧。
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这里面的角色，他不管你是苏东阵营还是西方阵营的，他都会坐在一起，因为他们有各自的利益，有共同点，一起来捣乱，他们就操纵全球政治，试图在东西方阵营之间制造矛盾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东西方有些地方要缓和了，他们就去搞点事儿，让他们缓和不了啊，让他们的激烈对抗，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利。然后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啊，就雇佣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国际杀手，叫 Angel，叫天使，专门来刺杀这个女主。为什么刺杀？后面就会讲啊。然后在故事的最高潮部分，针对这个女主，这个刺客就搞了一个阴谋，想一股脑把女主和一堆的罗马尼亚的高官一起暗杀掉。啊，这个阴谋呢，最后当然就被女主还有她的一个小男主啊，他的一些帮手所击败了，然后就揭开了最后的谜题，为什么他们针对女主，以及书中有几个角色实际上是有多重的身份反转的，就这么一个故事。那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刚才就说了啊，一个原因是上周老庄讲西安长老会，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影子组织操纵政府，这是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阴谋论的模板。我当时就想到这本书了，所以这周就拿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挺有意思，
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这里面所描述的美国政治圈的种种阴暗面啊。我当时看的时候，念大学的时候，20岁不到，根本无法想象，觉得哎呀，作者脑洞好大，好厉害，能想到这样的一些阴谋诡计。但是今天再来看，就觉得嗨，这人家都是吃过见过，并不需要那么多想象力啊，很多东西就是现在好像就那么回事了。当然，就抛开想象力不谈啊，就希顿·希尔顿的整个叙事的控制和文字的描写功底还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他剧作家出身嘛，所以他的小说往往都非常的有场景感，就翻拍成电影、电视都非常容易啊。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有改编的这个，这部小说也不例外。在1988年是被改编成一个2集的迷你剧，2集，每一集1个半小时。女主角是当时的一个大明星，叫杰奎琳·史密斯，啊，这一位当时的典型的美式金发美女的标志啊。她除了演这个以外，她还演过老版的《谍影重重》，啊，就是《Born Identity》，还演过老版的《霹雳天使》，啊，是当时的很出名的一个人啊。剧中还有一个就是 Ian McKellen，啊，就是演冈道夫、演万磁王的那个英国老头，这个迷你剧也值得一看。所以简单说吧，就是跟我上一期推荐的 Tom Clancy 的作品类似，就谈不上有太多营养，但是呢，作为消遣绝对不亏啊。就
可
通
以。
俗小说嘛，不就是追求这种好消遣嘛？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希顿·希尔顿其实其他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挺精彩的啊，消磨时间绝对是不亏的啊。这就是我今天介绍的书。
好，那接下来我来。对，我今天荐的书叫《英伟达之道》，对，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最热门的一个 AI 公司。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聊到了非常多。对，那今天，之所以在现在来推荐它，对，也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些相关的课题和英伟达有关，对，包括你会提到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内容。对，那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个叫 Kim 的，叫做资深科技记者所写的。对，就是因为他的背景身份呀，他能够获得英伟达的比较高级别的一些采访权限。对，包括黄仁勋的本人。对，然后呢，书中呢其实包括了从创始人到员工、投资人。甚至英伟达的一些竞争对手有超过100位的这种关键人物，然后呢，描述了英伟达的一部成长史。对，那这本书呢，现在它是一个热销的一个状态啊，不光是它的英文版在亚马逊，还有中文版在中信出版集团引进以后，对，其实也是比较热卖的。对，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热潮是呼应的。那这个公司呢，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市值包括已经超过了像苹果呀、微软呀，对，但是呢，它曾经也是在破产的这种边缘。 对，包括它和几乎所有的这些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微软也好，苹果也好，AMD 也好，英特尔也好，都有竞争和合作这样一些关系。对，那实际上呢，其实大家如果去搜的话，在 B 站还有像 YouTube 上，其实也有关于英伟达的一些视频。对，有的讲也挺好的。对，正好和这本书呢，也是可以形成一个补充吧。对，那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英伟达的创立一直到今天发展的整个过程。对，那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黄仁勋了。对，从皮衣皇到 AI 教父，对，那我们知道，因为黄仁勋的性格是比较有特点的，对吧？经常穿一个皮衣去出席各种各样的一些发布会和一些活动。对，然后呢，他也是那个六岁，他也是华人，六岁移民美国。对，然后也是从事着像他不是计算机背景出身的，对，他学的是电力工程。对，然后呢，也做过一些创业，对，然后呢，也在一些大的企业里面待过，对，大概也是在90年的时候，对，那也是从大厂里面觉得有大公司病，和另外两个从上公司出来的人一起做了英伟达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创业，对，他们三个人是创始人，对，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也介绍了另外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普里姆，还有一个是帕拉科夫斯基。对，然后呢，其实也是，讲了他们之间怎么样走到一起的一些故事吧。对，然后呢，书里面其实介绍了英伟达成功的五大原因。对，当然这个算是一种总结了，对，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给读者，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科技公司有很好的一些启发。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跳下巨人的肩膀，对，脚踏实地的创新。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像英伟达，对，主要就是开创 GPU，特别是并行和通用 GPU 计算这个领域，对，在深度学习啊、科学计算呀，相关的方面去一直去发展，然后呢，在2006年的时候是推出了 CUDA 的这样一个平台，对，然后呢，软硬结合，对，通过生态做整个企业的业务和一些发展，对，然后呢，最开始也是支持像游戏，对吧？这个我也不去多说了，对，所以说呢，就是创新，特别是一些原始性的创新，在书中里面表述的挺多的。第二个呢，就是公司的一些结构，对，其实就是扁平化架构加上极致的一些投入，对。那书里面讲到一个点，就是黄仁勋是比较喜欢白板文化的，对，就是那种喜欢用白板来讨论，而非 PPT 的去做汇报，对。那很多的一些美国的企业公司其实都是喜欢这样，而且呢，他还自己把它称之为一个对技术细节有深刻理解的一个 CEO，对，这个呢也是书中总结的一个成功之道吧。对，就是作为一个技术型，特别是对细节要追求完美，对，然后呢，在性能各方面去追求不断的这种提升。那第三个呢，就叫做先于市场，服务市场。对，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英伟达它也是属于那种不等待市场的需求。对，甚至很多时候要去创造这种需求的一个公司。对，其实它在后期的时候，包括在自动驾驶、AI 制药，还有元宇宙这些领域，在热起来之前，对，都投入了大量的一些资源去做一些布局，包括怎么样去用 GPU 去做，相关这些领域里面的一些计算和一些创新的一些东西。对，然后呢，就是长期主义，对吧？预先投入，然后呢，等待这个市场热了以后，再去做一些收割和真正的一些盈利的一些回报。对，第四个呢，可能是我这边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构建技术的护城河。对，那英伟达呢，它不光是 GPU 芯片，它包括软件和生态。对，实际上是三件事情。 对吧？硬件的话，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像 H100 呀、B200 呀、Blackwell 啊这样一些架构。对，那软件呢，其实就是 CUDA，包括它最近在 CUDA 上面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开源项目。对，那本身我们正好现在也在这方面去做一些研究，包括和国内的一些也有很多希望去做 CUDA 的一些竞争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合作。对，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生态，包括高校、研究机构，还有与厂商。对，这里面其实让我想到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我那个时候还在学校，在同济的时候，其实也上一门课，叫做计算机系统结构。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英伟达，它几乎找到了全国所有985、211这些头部学校和计算机系统结构相关课程的老师，然后呢，免费去赠送给这些老师显卡，然后呢，让他们基于显卡去开发一些课程内容。对，特别是因为那个时候像 CUDA 已经成型了，能够非常好的在上面去简易的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并行计算方面的一些任务。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通用 GPU 热门了一段时间，大量的把以前的串行的一些任务在 GPU 上去做加速，也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门的一些研究点，对，包括能够去出一些论文呀，和我刚才所提到的系统结构的一些课程做结合呀，对，那这个书里面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案例，对，这个呢，我记得在我以前推荐的一本书里面就联系起来了，就是2012年的时候，辛顿的学生用 GPU 训练出 AlexNet，然后在 ImageNet 竞赛里面大获全胜，对，当时呢就。黄仁勋他在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敏锐的，只要看到一些好的一些苗头，就大量用直接去送，然后呢找工程师去提供一些支持，让他们在一些计算任务上面去非常好的去做一些崭露头角的一些事情。对，这个呢，其实在后来的很多的一些那个例子里面是屡见不鲜的，对，他们都会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然后第五个呢，其实就是时代危机感。对，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现在也听的比较多，就是我们距离破产永远只有多少多少天，类似这样一些说法。对，然后呢，每一次都会压住战略判断。对，这里面就会提到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美国企业的各种竞合的一些历史，对吧？和英特尔合作竞争，和微软合作竞争，和苹果合作竞争，和 AMD 等等。对，就是没有永久的那个朋友或者是敌人，就是看不同时间段大家各自的这种利益所在。对，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里面很多的一个内容就讲什么呢？讲 AI 大爆发的时候，对，包括各个互联网企业去抢英伟达的芯片，包括中国公司也去希望获取。以及中美贸易战对英伟达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受阻，对，这个在书里面也讲，但是呢，主要还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资深的记者，主要还是从美国的一个视角去阐述这些事情的。对，那里面呢也讲了一些中美 AI 竞争下的一些英伟达的一些启示，对，包括一些国产地带，对，虽然不多，对，但是有一点。对，但是呢，这个呢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一个读这本书的一个视角里面出发，对，包括我们需要从硬件到 CUDA 的这种软件到上面的生态，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点。对，当然里面书里面还讲了一些未来，对吧？就是英伟达接下来要干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包括它在持续构建它生态里面做一些努力。自动驾驶啊，医疗计算呀，数字生物学呀，量子计算呀，还有 AI for Science 啊等等，对，同样也是野心非常大，是希望 AI 普惠全世界，做成英伟达作为全世界的 AI 的基础设施的一些提供商。对，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整本书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点了啊。对，我觉得其实像以前也看过类似的这种企业的成长史的这样一本书。对，因为这个呢和我们正好当下的这个人工智能浪潮，我觉得是特别相关的，所以说呢，正好就今天介绍给大家。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结合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肯定会有不少的一些收获的。好，
OK，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可能就跟前面两位老师推荐的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正好是最近我刚读完，然后呢也觉得比较值得给大家分享一下。书的作者叫马克思韦伯，也算是赫赫有名了。就是一般来说是被把他和卡尔马克思和法国的涂尔干。三位联合称为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就是整个社会学，就是他们三个做起来的，然后各有各的大的这种宗派。那当然，马克思韦伯是属于德国那一边的，然后形成了整个的这个德国的分析相关的这种思考的模式，影响了后面的绝大多数的社会家。就现在，如果要学社会学，几乎没有可能绕开韦伯来谈的。必须要分析他的很多东西，但是他还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那这本书今天不推荐，因为其实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写得有多好。真正推荐的是叫做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学术与政治》。这本书呢是他的两篇演讲稿。然后呢，这本书为什么会说，哎，如果你对马克思韦伯有兴趣，但是呢你又没时间读他那么多书。然后呢，你想对他有所了解，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学术与政治》这本书是2019年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为什么这本书会，我觉得你可以读呢？因为它除了两篇演讲稿，这两篇演讲稿已经是在马克思韦伯生命的最后两年，应该是不是二零的，1917-18年，因为他1920年就去世了嘛，就最后两年做的演讲，应该是他的。所有学术思想最成熟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本书在前面还有四篇导论，从不同的角度讲韦伯的学术生平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他的价值伦理、他的社会学、他的相关的这些东西。然后后面还有几篇附录，就是你可以对。韦伯的思想对他的很多的观点有一个相当全面的认知。那这一本书读完，如果还有兴趣，当然可以看其他的，但其实未必需要了。就是可以看这一本书就很可以了解他的大概了。这是推荐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因为是演讲稿，所以呢，它相比韦伯的其他的学术著作来说要好读得多。就其他的学术著作，你毕竟会觉得，就韦伯这人说话其实很绕的，就是他为了说话显得严谨，会加很多很多的定语从句，然后拐来拐去，最后把这个话说的，就你就一下子读不出他到底想干嘛。但是呢，他的演讲是非常优秀的，就是韦伯当时非常著名的这种，社会名人、学术名人，同时也是演讲的名人，就他每次要去做公开演讲，那真是所有的这种演讲讲堂是全挤满了的。然后就是去听他的演讲是一种享受，这是这个原因。然后那这两篇演讲为什么叫学术与政治呢？其实是两篇演讲，第一篇演讲讲的是叫学术作为一种置业。第二篇演讲是叫政治作为一种置业，其实他的这个演讲的目标对象就是当时的青年人，可能是在校的，可能刚毕业，正处在就业的迷茫期的这帮年轻人。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职业生涯当中的选择，那你们当然想问我应该怎么选，那我可能先不说怎么选啊，我先告诉你们，不能怎么选。或者是这个有些事情你们这个想多了，或者说有些事情你们肯定会失望的，因为这个世界没那么容易。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以很冷峻的姿态去跟那些青年学者们、学生们去介绍这个做学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做这个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但这两篇演讲呢，其实我对他的评价大概是说。学术的那一篇，我会给他打5颗星，讲得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但是政治的那一篇，我最多只能给3星，因为其实我不喜欢。 我认为韦伯的一些想法是有问题的，等会再讲为什么。但是这本书整个的我还是会打五星，因为它还有前面后面的那些导论解读，这些是非常增值的部分。另外呢，这个书本身翻译的不错，读起来非常的顺畅，所以作为一本很不错的书，所以我加起来四舍五入，最后给了五星。回到这个学术作为置业啊，其实。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教授的，有一本书，就是书名就叫做《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那本书我没看，但是我觉得那本书的书名非常好。就是我认为韦伯在讲学术作为置业当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的现代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作为一些现代人，如何才能够成为清醒的现代人？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但首先，所谓的现代，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祛魅"，就是整个祛魅啊，好吧，叫祛魅，不好意思。那所谓的祛魅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从过去的蒙昧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性的、充满魅惑力的这种世界观里面脱出来了。然后，当然我们可以正确的，或者说是更加健康的去看它的话，会说这是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但是呢，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充满神迹和意义的神秘领域了，它会带来很多的意义的缺失。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意义的缺失的情况下，人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选择，如何去行动啊？然后他会再谈到学术到底意味着什么？学术能够让我们思想清明，就是我们想问题能够想得更清楚，而且我们最好是能够更加理解事物背后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去做某种选择，要去开展某种行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到底在选的是什么，我们到底在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所选择的那个行动方向究竟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清醒的认知的话，就是整个人就是一团糊的状态，就是你有可能被别人骗，有可能被自己骗，有可能被各种各样的言论、舆论。各种各样的引导，然后自己的脑子就被别人牵着走，而做深入的、细致的学术思考，就是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清明。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就是因为韦伯是第一流的学者，他是可能是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所以当他在说以学术作为置业的时候，他是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去说这么清晰的这种指引的。这是非常好的，对，所以第二篇为什么我就觉得不好，或者说我不喜欢？因为他的第二篇是在谈政治作为一种置业，但是当他谈政治的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只是一个研究政治的学者，所以他对政治的很多看法，我认为其实还是从学术角度出发。他谈了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他区分了两种人，说一种是叫靠政治吃饭的人。另外一种是为政治而活的人，就是将政治视为生命的意义所在，真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希望他的那些青年学生们，如果你们想选择政治这条路，那么你们也应该是去做真正的政治家，应该将政治视为生命意义所在。然后，其实他后面还提到了一个叫做克里斯玛的一种政治家的类型，就是那种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能够
强人
赢
政
得。
治，
对，不是，也不叫强人，而是有魅力的政治家，能
那这
够
个
把人，
charisma 现在一般就翻译成强人政治了。比如说普京算啊，土耳其的那个算啊，Trump 也算，就是啊。
然后他所说的理想的政治家，就是要将炙热的信念，以及但是也要有对后果的冷静承担、融于一身的这样的一种人，然后为其终身奋斗。但是我觉得这种实在是太理想化了，不具有指导性，或者说，我甚至隐隐的会觉得，后来的德国真的出来了一位希特勒这样的人物，跟 跟
是
韦伯
的，
的理想真的是非常的满足啊。
有人就吐槽过这个点。
对，但是作为书来说啊，尤其是韦伯他作为一个学者，思路非常清晰，然后再以演讲的状态一点点的去分析和拆分这些问题，然后把自己的观点一点点的讲清楚，这个是很值得去学习。然后呢，你顺着他的思路走一遍，然后再做反思，然后再做更深入的理解，这样的书读起来，我觉得是会有收获的。OK，就先介绍到这。
好的，这个也是经典作品了，连我都看过。
对，
我一般是很少
好，
看这种比较学术的东西的，但这个确实名气很大。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荐书就到这里啊，谢谢
好
大
嘞，
家。
好，
好，
谢谢大
拜
家，
拜。
拜拜。
拜拜。